上个主日是圣餐的崇拜，圣餐崇拜过后，接下来一个是祷告会。祷告会开始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会众离开会场。看到祷告会那样冷冷清清的那个光景，我的内心很难过。弟兄姐妹，那个下午我完全没有胃口吃的东西。从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教会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肯付出祷告代价的话，我们怎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我们的教会怎么能够复兴吗？韩国的教会现在是一个人数很多的教会，在韩国在亚洲的人口里面，基督徒的人数很多。为什么韩国的教会能够增长到这样快呢？这个是从197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福音的大爆炸，大爆炸后福音就是很快的传扬开启，一直看到韩国教会的增长。为什么韩国教会会增长？因为是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祷告不是跟空气说话，乃是和那位爱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神的沟通。我们的祷告是深深的只相信说，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经历到祷告所带来的力量，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身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能力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一样，初期的教会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到最后他们看到了是神的工作在当中，他们看到了地大震动，圣灵充满。祷告的能力是不可以忽视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或许有人经历到在祷告过后神惊讶的看到神的供应，有人看到在祷告过后圣灵在他的内心里面带来的平安喜乐，有人看到在祷告之后神忽然间为他预备的一切是丰富的，有人祷告过后看到的是神的医治。星期二我们的教牧同工的会议里面，我带领了 教牧同工，我带领了我们的三位传道人，就是 Nathan、Steve Moorman 跟陈景义传道。那个时候我还是很难过，我为说星期天到高位的那个光景很难过，我把这些事情分享给他们，我要他们一起，我们同心的来为做教会附近祷告，为做教会的属灵的光景祷告。我叫他们说，我们一起分成两组，我们围绕做整个教会的停车场，围绕做教会步行祷告，一面散步一面祷告，我们开声的祷告。我经历到祷告所带来的力量。弟兄姐妹，我可以分析的，我在难过的当中，在祷告过后，我整个人我得到圣灵的充满，整个人平静了下来。我知道神在听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我内心一时就兴起了那种 说不出的喜乐。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刚好过后就是五旬节的到来。那一天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聚集，他们在一起要到圣殿里面去。可是他们在那一天，他们就经历到圣灵降临所带来的能力。众人都围着他们啊，那天圣灵降临所带来的能力感到惊讶的时候，彼得就站了起来，他就讲了一堂的道。他围着这个圣灵所带来的能力做了解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把整个信息，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我们就看到彼得的信息就是注重到耶稣基督，这位被他们所钉死的耶稣基督，他们是谁。于是他讲完了道以后，众人就扎心，那天就有3000人信主，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教会的生活。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听神的话语，他们团契，他们领圣餐，他们祷告，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特色。教会的信徒那个时候当是犹太人，他们照样的依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到圣殿里面去，他们仍然有一颗渴慕神的心。那个时候刚好是3点钟，彼得跟约翰还有一些的门徒就进去啊圣殿，就在圣殿的门口，他们就遇到了一位瘸腿的。这位瘸腿的是每天被人抬着就放在教会门啊圣殿门口的那个一个门，叫做美门的地方，在那边向进来的犹太人求乞。照样彼得跟约翰就进去圣殿，就看到这位要求他周济的那位瘸腿的。彼得就约翰就定睛看着他们，对他说，你看我们。他们就留意的看着他们，他们以为说彼得约翰，他看着他，彼得约翰就可以给他金银来周济他。可是彼得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他的踝骨于是就健壮了起来。哇，他看到自己能够站了起来，他就多么的开心，欢喜快乐，他就跳坐，就站坐，就行走。于是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赞美那位上帝。百姓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感到很惊讶。他们惊讶说，那个人是明明在圣殿里面每天靠着人来周济的那个乞丐，只不过他能够康复的起来。他们惊讶。当他们彼得就跟约翰就跟那个人在一起，就到了所罗门的走廊，就是廊下，就是在圣殿里面有一个走廊，是围绕着圣殿的走廊，就在那个廊下， 就跟他们在一起，众人就开始就围绕着他们，他们惊讶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彼得就趁着这个机会就站了起来，就讲了一坛的道。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祭司手看守圣殿的官员还有撒都该人都来了，他就把他们捉住，就他们拿住使徒们捉住彼得。他们捉住彼得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因为他在传讲死人复活的道。我们都知道撒都该人他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天已经暗了，他们就把彼得和约翰就把他关了起来，要等待第二天。而使徒在那一天行神迹不是五旬节过后的唯一的一个神迹。如果我们在看，我们放在圣经翻前面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三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五旬节过后其实是有好多神迹奇事的事在那个地方发生。第二章四十三节这样讲，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那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路加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这个神迹奇事呢？他不把其他的神迹奇事也搬过来记载，因为是行这个神迹奇事的后果。门徒在行了这个神迹奇事过后，面对了逼迫，面对了撒旦的攻击，也就是他遭受到祭司、守殿官跟撒都该人的拦阻。可是在另外一方面，神要在这个神迹的当中行更大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第四章第四节这么说，但听到彼得讲道过后他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了，刚刚拦人的数目大概有5000人。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的在打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撒旦一直要把我们从神的手上夺回来。我们就是站在一条线上面，我们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撒旦要你犯罪，他把你拉过去他的那一边。我们也常常经历过，如果你是一个热心爱主的基督徒的话，你是一个为主的缘故很努力传福音的话，曾付上祷告代价的话，撒旦越来攻击你。如果你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撒旦对你没有兴趣，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引诱，魔鬼要吸引我们，要我们犯罪，魔鬼要我们落入他的诡计里面。如果我们愿意靠神的话，神要使用我们，我们所面对的征战也越大。医治瘸腿的神迹是神的工作，神要使使徒更多的人归在神的手，神的名下， 因为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使徒遭受了逼迫。以人的眼光是他们要面临着危机，可是我们要记得，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是一个转机，有另外一个机会。所以第二天彼得、约翰被带到公会里面，面对公会审判的时候，圣灵充满了彼得、约翰，彼得就抓住了这一个机会，他就站起来为着自己辩护。他讲了一堂的道，官长们对彼得、约翰的这个榜样感到惊讶，他们看见彼得、约翰原来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就惊奇，就看见那治好在他们在站在他们、旁边的这一位，被使彼得、约翰医治的那个瘸腿，他们没根本没有话好说，他们对彼得、约翰根本没有办法，于是就警告了他们，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讲道，然后把他们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蒙神恩典得蒙拯救的人，我们被拯救，我们救神的救赎，仍然我们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说别人蒙拯救了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天上去，没有这个，神就救赎了我们，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面对世人，我们要站在世人的面前，就好像这位被医治瘸腿的那个人就站在世人的面前一样，世人看我们，请问他们看到我们什么呢？杰比站在工会的面前，官长看到的那位瘸腿是一位曾经天天就被带到圣殿来求众人周济的那个乞丐，可是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人竟然能够站在神众人的面前，这个是神迹奇事，是一个被蒙拯救的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在所罗门的廊下跳坐、站坐、走坐、赞美神，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你我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对吧？我们在世人的面前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我们是曾经蒙神的恩典，我们神救赎了我们，他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如果我们这个活生生的见证不能够在世人的面前得蒙啊，把得啊见证这位是拯救我们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的话，我们会感到很亏欠。这个活生生的见证，就像牛顿，约翰牛顿。他写的那首诗歌《奇异恩典》，这样，前我世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你在众人的面前，是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呢，还是你信主耶稣之前和属信主耶稣基督之后，还是那老样子？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防神了。彼得、约翰被释放之后， 就回到了教会，他就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听到彼得、约翰所说的，他们的下一步不是在开一个庆祝会，庆祝彼得、约翰被关了又被释放，他没有这样做。他们听到了见证后，第一样事情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同心合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初期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初期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一个教会如果不注重祷告的话，教会不会有成长。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是教会不肯跪在全能者的面前付上祷告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多少我们中多少人有读过这本书，叫做《疾风烈火》。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疾风烈火》？《疾风烈火》的作者是一位牧师，叫做金辛巴拉。这个是白人的牧师，他在一个纽约的黑人区里面牧会。他在纽约啊的 Brooklyn， 就是布鲁特林的地方，就建立了这间教会，叫做布鲁特林会幕教会。开始的时候，教会只有25个人。到底 Brooklyn 这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是充满了罪恶，是充满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在那个地方的教会。这位牧师在一个充满绝望的人，在那一群充满酗酒的人的当中，在那一群有单亲的父母的、犯罪的家属的、靠做社会救济金救济的、没有根本是绝望的一群的人当中，在那边服侍，在那一群吸毒的，在那一群妓女，在那一群的皮条客里面，在那边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可以想象很不容易的一个事工，可是他就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这群人慢慢的一个一个就跟着归向神，他得到神的恩典。现在的 Brooklyn Heavenly Church大概有好几千，大概接近一万人的一个的教会。我记得大概三年前，我和神学院的两位教授就到这个间教会里面去，我们就在这间教会，跟他们一起来敬拜神，然后有机会，我们就和教会的领袖一起坐下来，在探讨他们的整个教会的运作，一起来跟他们学习整个教会的运作。布鲁特林会幕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会堂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坐下来，他们就把我们安排在前面的几排，很大的一间教会。坐下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一群的诗班就在上面献唱。当然，这群的诗班的班员就有300个人。 们可以想象神的恩典就在基间的教会里面，看到神如何的带领他们。到底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他们很出名的，这间教会很出名的，就是星期二的祷告会。星期二祷告会七点开始，教会的领袖就跟我讲，那位领袖跟我讲，每一个礼拜，没有一个礼拜不是这样子，每一个礼拜四点多钟就有人开始在教会的门口排队要进去祷告会。啊，如果我们七点四十五分啊开始的话，就有四点钟就在外面排队来参加我们教会的七点四十五分星期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的祷告会，我想神会复兴我们。真的，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能够一起付上祷告的代价，求神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真的是里面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需要。你知道上个礼拜刚刚过去星期三的祷告会大概多少人吗？你知道吗？刚刚华语堂的位置，我不要讲英文堂，才十几位，根本连我们根本连百分之十都没有到，很可怜。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我要从几方面来看。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一个祷告会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第一，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有渴慕神和亲近神的心的教会。祷告的教会，他们很清楚明白教会啊，会众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重要性。他们所靠慕的是什么？是那位曾经拯救他、曾经从罪恶当中救赎过来的这位上帝。他渴望耶稣基督，他渴望和他一起亲近。这个位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爱的缘故。初期的教会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以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把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他们。他们就圣经里面就第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是同心合意开声向神祷告。当彼得约翰上圣殿被捕，初期的教会到底在做些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这个四个字同心合意，我就是凭着这四个字，我相信当彼得约翰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是他们围着彼得约翰祷告。祷告的教会明白祷告的重要性，他们也有渴望和神亲近，他们渴慕这位神，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渴慕神的话，我们的灵命有问题，我们要需要检讨我们自己，你是不是渴慕和神亲近呢？ 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四节这样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弟兄姐妹，人生啊的目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瞻仰神，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也这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态度。我很盼望我们 CBCGL 我们的龙回尔华人圣经教会，从上到下，从大人到小孩，我们都有一个渴慕亲近神的心。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神会祝福我们。阿们。这是第一个样。第二样事情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当彼得和约翰报告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后，耶路撒冷之教会就同心合意祷告。在二十四节的记载里面，同心合意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的。同心合意是在教会里面是何等的重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勉励我们，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到底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同心合意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同心合意的最重要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明白神的心，神在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也跟着他怎样想。要明白神的心，就是要从神的话语开始。要明白神的心，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神会在祷告里面能够指示我们他的心意。我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在祷告的时候神指示你他的心意是什么样。我经过，我有好多好多这样的经历。保罗在以弗所书强调一体，这个一体的观念一直在以弗所书里面一直出现。他在四章三到五节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以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体的关系。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啊，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如果我们能够认定耶稣基督为教会元首的心，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教会要同心合意，就要顺服在耶稣基督底下。一个啊，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第三点，祷告的教会他的眼目是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祷告的教会的眼目是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初期的教会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目不是看问题，他们的眼目就是该那施恩典拯救他们的神。他们相信他们所依靠的神是蛮有权柄的神，蛮有能力的神，所以他们祷告说，主啊，你是创造 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弟兄姐妹，你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相信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吗？你相信这位神是蛮有能力、蛮有权柄、能够行神迹奇事的神哦？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祷告没有力量了。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这位神是听祷告、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神。诗篇二十七篇十七节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当早已丧胆。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叫做 F.V. Mayer， 他有一次他就在大西洋的海里面，在一艘船里面和一群头等舱的乘客做传福音的工作。在这个传福音的会所里面，有一位是无神论者，他在当中。这位牧师他的讲道的题目是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位无神论者在散会以后，就有人问他，哎，你这位牧师讲道讲你有什么感想没有？他就说，我完全不相信他所讲的一句话。当这个聚会结束后，另外一场聚会就开始。这场聚会是一个平常餐的那个会众，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他就说，我再听一下他的讲道。于是他就从他的船舱里面换了衣服，就把两粒橙就放在裤袋里面。当他走到要到那个聚会场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就在那边睡着的，似乎是睡着。他睡着的时候，这两个手就这样放住了。于是，他就把在裤袋里面拿了两粒橙，放在他的手上，一只手一粒橙。于是就走到聚会场所。当聚会一结束过后啊，你知道，他就从这船舱里面出来啊，这个聚会场所就出来，就看到这位他给的老太太还在倒了过那层在刺层啊，他就笑笑的对他说：“哎，你好像在享受这个层的味道，是真的好吃是不是？”他说：“啊，他说是啊。”先生，我的天父给赐下这两粒橙给我。他说，你能肯定天父上面的父亲是活着的吗？他说，我感谢上面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说，你到底是你所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告诉你吧，我在这几天在这个船舱里面一直晕船，一直没有办法吃东西。我在坐在这里，我在祷告啊，我祷告神，我还是渴望能够吃到橙。所以我在祷告说，神天父啊，你赐下橙给我。当我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有两粒橙就在我的手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无神论者就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祷告的能力。一个小孩子，小女孩一直缠着他的爸爸，爸爸，我要一 我要一只猫，就是小猫，要跟隔壁的小猫一模一样的小猫，它好漂亮，我很喜欢这只猫，爸爸你买给我好吗？爸爸说不，我不买给你。孩子常常了好久啊，一直他缠到没有办法，爸爸就告诉他说好了，你就跪在地上，你向神祷告，如果是这位神是活着的神，他就从天上会赐下，然后一只小猫掉在你的面前。这个小女孩很天真啊，听了爸爸这样讲，她就在花园的地方就跪在上，她就说爸啊，天父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知道我很渴慕有一只小猫，就像隔壁的小猫一模一样，求你就从天上赐下给我吧。他睁开眼睛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真的小猫从天上掉了下来了。你不相信，我相信你，我真的你不相信你真的有天上有小猫掉下来，有觉得可能吗？真的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你在他隔壁，他很渴慕的那个家庭，就在隔壁。那个那位一老夫老妻哈、就养了一只小花猫。那只小花猫忽然间看到它在树上，它一直不能够下来。那个丈夫做丈夫的就到哇树上，一直要它赶快跳下来，它一直不能够下。它于是就跳上去抓住了一只树枝，一抓住一只，那树枝很重，一直要拉，希望能够救这个小花猫在树枝上面。他拉都没有办法，他说老盼了，快点来帮助我吧。而这拉住一直拉不下，你拿凳子来，拿了凳子还是不能够达到那只小猫的那个地方。他就告诉他说，老范你来帮我，你抓得紧紧，这个枝不要放手哈，绝对千万不要放手。他就去找楼梯，要梯子要爬上去救那小猫。老太太就捉到很久，说一直等丈夫一直没有出现，你在哪里？我没有力量，我真的是要放手了，快点啊。结果没有办法，他没有力，手一放，这个树枝就弹了出来，那小花猫就弹了出去，就落在那个小孩子的面前。神听祷告是不是？神有他的方法。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位神是凡事都能的神，任何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神没有难成的事。如今乡村的教会在开祷告会，为什么要开祷告会？那一天刚那个时候刚好很干，一直没有好久没有下大雨。他说我们要祷告神赐下雨水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的农作没有办法运作了。在祷告会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就拿了一把很大把的雨伞，就到祷告会场。弟兄姐妹都以奇异的眼光望着她，他们看看天空，根本连乌云都没有。他说你怎么要拿这位神？他说我们祷告不是祷告说下求神赐下雨水给我们呢，我们刚好需要雨伞，我们祷告完后我们需要雨伞。大家都不相信，这祷告结束后突然间乌云满布，那个时候除了那个小女孩以外，每一个人都淋到湿湿的回家去了。彼得约翰被捕的时候，官长恐吓他们，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教训众人。 教会信徒的祷告是一个大胆的祷告。然后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他们恐吓我们，求主鉴察，因为叫你仆人大胆上胆强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父耶稣的名行了出来。祷告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呢？这是第四点，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放胆讲论神的道的教会。祷告的是道教会是放胆讲论神的道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不论得死不得死也要传。今天的教会就需要我们跪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祷告屈膝在神面前祷告的罪，我们要有一颗破碎的心灵，我们要有一个为做人灵魂流泪的眼睛。我们要相信一样事情，就是诗篇126篇6节神的应许，那流泪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呼喜乐。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颗传福音的心，如果我们没有一颗传福音的心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火热起来。祷告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第五点，祷告的教会是经历圣灵同在和能力的教会。一个祷告的教会是经历圣灵同在的教会，祷告的教会是经历圣灵同在与能力。因为初期的教会他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能力，这样圣灵的能力，今天的教会也需要经历圣灵的同在和能力。因为初期的教会的神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不改变的神。初期的教会聚会以后，他们经历了什么？经历的地大震动，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满，他们放胆传讲神的道，就是31节所说的。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相信祷告出来的能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一起来经历祷告的能力。祷告的能力是这个时代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你有经历过祷告所带来的能力吗？你有经历过祷告在我们内心里面祷告过后的平安和喜乐吗？你有经历过圣灵的同在那种美好的经验吗？圣灵的作为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需要有圣灵在祷的同在，我们要在祷告里面经历到神。有五位大学生，如今他到伦敦去旅行，那个时候司布真的教会很出名，他们要参加司布真的聚会。当门一打开，这五位大学生就进到里面去。进到里面后，有一个人就来告诉他们，他说，先生们，我来带你来参观我们的教会吧。我们教会有一个发电机，你一定要来看这个发电机。 那时候是七月哈、哦，天气很热，他们对这个发电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既然来了，就跟着你走吧。”他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人就把他带到底层里面 basement 的地方。后来他们发现到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施布镇。他叫大家不要出声，安静。他就把门一打开，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发电厂，我们发电机在里面。”当门一打开的时候，里面有700个人在那边祷告。他说：“我们教会的能力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发电机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挑起我们那火热，那已经冷淡的心，我们那个火花一重新的点燃起来，好让我们热心的付上祷告的代价吧。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我们不冷不热，我们眼光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眼光不注视在主耶稣你身上，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没有火热的心，主啊，求你来点燃我们内心的火焰，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被你的爱所浇灌起来，让我们来付上祷告的代价，让我们来热心在教会的事工里面，让我们来关心那世上的灵魂，让我们来热心的做传福音的工作。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挪威尔华人圣经教会每一个会众都交托给你，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来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